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耶伦结束访华，美中关系能否见到风雨后的彩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结束访华行程，他在返程前的记者会上说，世界之大，足以让美中两国都能蓬勃发展，两国都有义务负责任地处理这种关系。耶伦的访问似乎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但是他表示，这次访问是我们为使美中关系有更坚实的基础所做努力的一个步骤。耶伦和不久前国务卿布林肯的北京之行呢，展示了拜登政府一种棘手的平衡，既不打算呢从针对北京的强硬立场上后退，也要努力跟习近平组建的新政府团队建立一种更为合作的关系。那么从脱钩到去风险，再到耶伦此次所说的供应链多样化，拜登政府准备如何处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美中关系会不会见到中国总理李强所说的风雨之后的彩虹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蔡先生您好。
李国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好，另一位呢是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吴博士，您好。
徐博您好，蔡先生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耶伦这一次访华呢，有个金句啊，大家都在引用，说世界足够大，容得下我们两国，美中两国蓬勃发展。但是这话实际并不新鲜啊，我们发现呢，这是中国方面的一贯表述，习近平以及他的前任都曾说过类似的话，只不过把世界换成太平洋，太平洋足够大，美中足够美中两国发展的，谁也不要影响谁。我来请教加州蔡盛坤先生，观察人士从耶伦的这个言语中看出，似乎拜登政府对美中关系持有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耶伦的是北京之行呢，这个如果从拜登政府的角度来看呢，即使带有某种亲善之旅，也有带有一种拥兵之语的这么一个这个意思。
嗯。
从耶伦呢这个访问北京之后，他的在周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这番讲话，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讲话呢非常明确，是不是啊？他再一次呢表达了呢，就是在美国国会之前呢，这个面对质询时啊，他表达的观点，基于华盛顿呢，他并不寻求与中国脱钩，因为这样做啊，对两国都是灾难性的，对世界也是不稳定的。因此呢，他认为这次呢跟中国官员的双边会谈呢，是非常直接的，而且是有实质性的这个内容的，或者是呢富有成效的，这是耶伦自己表述的，而且是有助于时常这个不稳定的这个稳定的这个中美美中关系的，而且他认为呢建立或深化与中国的新的经济团队的联系，可以减少这个误判的这个风险，而且呢，更重要的，他强调呢，美中之间呢，可以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或者是呢，债务的问题上，进行呢，这个广泛的这个合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耶伦呢，对此次北京之旅啊，他是呢，非常之有信心的，而且呢是非常乐观的，但是呢，我们从整个美中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分歧，或者是呢出现重大的裂痕的这个方面来看，美中关系出现的问题啊，冰冻三尺，并不是呢在拜登政府出现的。实际上呢，我们看在川普时期，实际上美中关系啊就已经呢出现了重大的裂痕。包括呢这个在川普的时期后期，把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啊 列为是人民公敌。从第二个角度来看，美中关系呢实际上呢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特别是三年疫情之后，美国的民间也好，美国的学界也好，美国的政界也好，对中国呢，包括对中共的这个体制啊，都已经呢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分歧，不再像以前呢，主张呢跟中国继续保持过去所谓的战略合作伙伴的这种关系，我们看拜登上任之后呢，实际上呢，因为疫情的原因，也因为呢美中之间的这个分歧，高层的交流啊几乎中断，而且美国的两党呢一致性的都要对这个病毒的溯源的问题啊，有这个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共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中共呢面对这个这个美国政界的这些呼声，基本上呢保持一个呢沉默不语，或者是呢基本上保持不结仇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导致美中之间的出现了呢很大的这个分歧，很多的事情呢因为没有高层的交往，或者是呢没有彼此的互动，美中之间呢也出现了很多的误判，特别是呢彼此的成见呢是越来越深，我相信呢这个耶伦这次访华能够改善一些的美中关系，但是呢美中之间呢存在的根本问题不可能呢通过耶伦这次的访华能够取得重大的突破，而且呢我们看到了耶伦访华之后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公报或者是声明之类型的东西，从这点来看，即使是在这个债务问题上或者是金融合作的问题上，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共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来看呢，我觉得呢暂时还不能说是非常乐观的一种预期。
好的，那么耶伦这一次再加上两个星期之前布林肯访问北京呢，似乎就是说呢表达了拜登政府要跟中国这个习近平组建的国务院新班子打交道，并且呢建立合作关系这样一种热情，那么中国似乎呢也就领会了美方的意图。我们都知道耶伦访华的一个重头戏是会晤中国总理李强，这位新任总理呢以风雨后的彩虹预示美中关系，希望美中关系历经风雨之后呢有希望看到彩虹重回正轨。那么我来请教北京吴强博士，外界看到李强的话表明北京呢并非像他表面上看的那么强硬，他也希望美中关系尤其是美中经贸关系向缓和的方向发展，那您怎么评论？
对，作为一个经济总理，李强的这个表态当然是在放出一个缓和的信号。这个缓和，我们今天谈的缓和是中美关系的缓和，指的是中美关系实际上目前或者说布林肯耶伦访华之前实际上陷入到了1971年以来50年最糟糕的一种状况，特别是2017年中美陷入贸易战之后，那么各种的争端，南中国海台海的紧张，比如基辛格最近所讲的，那么中美都处在悬崖边上，台海战事实际上是一触即发的一种危险的，可能过去50年以来最危险的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之下，疫情三年之后，中美关系开始出现了解冻和缓和。那这个缓和就是以中美之间围绕着经济、围绕着安全、人权等等一系列问题展开实质性的谈判。这是冷战的经验，冷战的模式，就是围绕这些实质性问题谈判本身就是一种缓和的战略，就是缓和本身，只要谈其实就是缓和，这是我们在冷战当中所学习到的历史经验。那么李强的表态以及最近以及未来半年到11月旧金山的 APEC 峰会之前，我们都能看到这种缓和的趋势在加速，在形成，而且可能要未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这种缓和其实就是围绕着全球化，围绕着我们所谓的这个供应链去风险化等等这些方面来进行。那么耶伦表态也很清楚，除了一些狭窄领域，那么希望中美之间是保持这种经济上的一种交流。那么这是经济上的交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这是 中国是处在一个目前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其实外界对这种中国经济困难有很多猜测，也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评估，但实际上在疫情三年之后，中国经济正在处在疫情三年之后一个大萧条的前夜，那么中国是有很强的缓和的动力，特别在俄乌战争进行到目前的一种情形之下，那么党内军内对台湾的这种速胜论也在破产，所以各方面中国都在寻求缓和，对美的缓和。那么这一次耶伦访华，中国方面不仅是新政府的班子出台全部见面，而且上一届的旧朝人马，比如说周小川、刘鹤也都出来，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内部的缓和，虽然是最低限度的缓和，这是很难想象过去。好，
好，我们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我们来听听网友的这个观点。啊，一位叫徐老师来巡山，啊，这位网友他在回应我们昨天这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说美国政客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能信，一点都不能信。Joe Trader 他说李强能决定什么事呢？只能说说彩虹。另外一位叫天越来越黑，伸手不见五指，说与魔鬼做交易后果会是怎么样还不清楚吗？可笑。 Constance 搞不懂，回美国没几天新的制裁可能又来了，中美关系回不去了。叫 Shaping Who 不是容不容得下谁的问题，是容不容得下违反常理颠倒黑白破坏规则的问题。好的，我们刚才呢引述了几位网友的看法，他们对美中关系缓和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讨论，然后在我们下面讨论的过程中呢，有时间的话我们请嘉宾回应一下我们网友听众观众们的这个观点。耶伦的另外一个引发外界关注的表述是，当美国正在考虑可能更严格的监管美国在华投资的新措施的时候，这些措施将是有高度针对性的，仅集中在有国家安全关切的几个部门，而不是做一些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大规模影响的事情。我来请教蔡先生，您认为美国如何或者它能不能保持对华经贸关系的一种外界说棘手的平衡呢？
我觉得就美国目前呢制定的政策来看的话，要解决这种棘手的平衡呢，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因为现在对中国的制裁仅仅只是限制在呀 所谓我们看到的高科技的领域，特别是对一些高端芯片的这种限制，还有一些呢对一些呢敏感的或者是尖端技术的一些投资。在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呢要想来跟中国呢形成一个全面的或者是呢一个完全的平等的贸易的话，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美国政府呢并没有找到更好的一个方式或者是更好的一个办法。我们知道过去几十年了，由于中国呢形成了这个世界工厂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而且呢有完善的这个产业链或者是供应链，现在呢就是说美国想寻求跟中国或者是脱钩，或者是呢在经济上不完全的依赖中国，这个在目前我们看来呢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的方案。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只有在中国能够为美国提供这样的廉价的这样的商品，而且呢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包括印度，包括东南亚这些国家，都没有一个完整的能够替代中国商品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即使呢我们看到呢去年以来加拿大呢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或者是呢墨西哥呢成为第二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呢已经排在第三位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墨西哥仅仅呢只是呢有更多的从东南亚也好，从中国也好，主要是燃料加工的这样的东西更多一些，实际上对中国呢整个经济出口的外贸啊并没有构成太大的威胁。这也是呢中国在跟美国啊现在打交道的过程中它是有底气的这一面，而且呢一直到过去三年的疫情， 我们看到呢，美中贸易形成的这个贸易逆差呀，实际上还是比以前甚至高过了川普的时期。所以说呢，过去呢我们讲的贸易战也好，后来的经济制裁也好，或者是呢高科技领域的限制也好，对中国的经济啊，并没有形成呢太大的这样的威胁。所以说呢，美中之间之所以今天呢又能够愿意回到一起，能够彼此之间能够谈合作的问题，我觉得美国呢是因为没有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必须呢回头来跟中国呢进行这种所谓的友好的这样的这样的交流。
好，那么外界也注意到，耶伦这一次访华只字未提欧美过去津津乐道的去风险的那个提法，代之以关键供应链的多样化。我来请教吴博士，从脱钩到去风险再到供应链多样化，那么您如何看美国对华政策和经贸政策这个一致性和连贯性这个问题？
短期内美国的对华的这个从贸易战到脱钩到去风险化再到供应链多样化，其实是有一个措施上的变化，修辞上的变化。这修辞上的变化当然是有的。李强就在直接反对去风险化，在不久前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以及在过去半年都在谈这个问题。当然耶伦这次来北京不能直接谈去风险化，这个只能是在国际社会谈，所以他谈了一个技术性的，实质也仍然是去风险化的一个供应链的所谓的多元化。那恰恰我们也看到，在过去半年尤其是最近两个月，在美国的供应链多元化的也就是去风险化的一个经济政策下，那么中国的经济开始出现下滑就是中国也在应对这些问题，大量的过剩的产能，这种过剩性在美国的供应链多元化之下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过剩性，面临着一直传统的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一种类似的一种情形。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再来看一个，如果说中国经济下滑的过于厉害，我们看到华盛顿实际上是出现了一种声音，担心中国经济衰落的太快，实际上会变得更危险。可能反而会急着向台湾发动武装行动特别军事行动，或者在其他地方挑起事端。在这一上讲，美国现在又回到了一个所谓的资本主义和平的一个道路上，这是继承了过去30年乃至40年的一个资本主义和平与中国接触交流，保持经济合作，来保持中国的稳定性，降低中国的这种攻击性，对外的侵犯性。那这在这一上讲，美国的经济对华的经济政策从长远来说，以经济交流促和平这种方式，在过去30年到现在并没有变化，只不过在具体领域出现调整。
好，我们来看看现在呢，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一位仙人掌这位观众他说，耶伦这一次出访是空手而去空手而归，并没有李强所说的彩虹。先生视之，他说耶伦访华如同布林肯访华一样，不可能实质上改善中美关系，因为在台湾、人权、半导体、芯片问题上，中美都不可能让步。兼怕王说，什么样的风雨会有彩虹？风雨与彩虹本来没有逻辑关系，关键是要有阳光，没有阳光哪有彩虹？讨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应该有阳光。这很有意思。另外一位叫申元瑜说，脱钩搞笑吧，中国一脱钩就倒退回到毛时代。另外呢，我们一位这个网友他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叫 Reader Claire， 他说今后的美中关系呢，大概率会沿着中共希望和设计的脚本走。中共对内常说一句话，要相信中央的判断，欧美擅长科技武器，中共精于阴谋算计。中共已经习惯了美国长期的忍让和迁就，美中竞争，美国可能赢得道德制高点和复杂的科技战，而输在呢与中共简单的心理战和被渗透、被腐蚀、被威胁、被恐吓等等。我们这位网友呢，看来是对耶伦访华提出了婉转的批评。Alex Mok 他说，美国总统和国会两党议员都反对中共耶伦，他能啊都反对中共，对不起，耶伦能做什么呢？ 好，我们接着我们问题讨论吧。中国官媒说，两周内两位美国重量级官员主动访华，美国急于恢复与中国对话的迫切心理可见一斑。中国媒体的说法，面对国内国外的困境呢，与中国的合作就变得尤为关键。我来请教蔡先生，中共这个官媒，我们看到刻意呢在国内营造一种美国有求于中国，中国稳坐钓鱼台，坐等你来朝拜的这个姿态，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看到了在耶伦访华之前或者是访华期间，中国国内的尤其是官方的一些舆论呢，普遍呢都是认为呢耶伦呢是访华呢是有求于中国，特别是呢认为美国现在的国债呀，这个增发需要中国呢那大量的购买国债，还有一个呢在金融领域呢，他也认为呢这个耶伦呢来呀会要谈到这个金融的领域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呢就是美国现在面临的很棘手的债务问题。但是呢我们看到呢这次耶伦访华并没有真正的涉及到这些这个事先呢官方媒体啊所渲染的这些东西，也并没有真正的显示在很多的方面很急迫的需要中国来进行呢对美国呢进行一些重大的一些让步。而且呢在一些敏感问题上，我看呢耶伦呢并没有真正的筹集到我们事先呢看到的判断的这些问题啊，实际上耶伦呢根本没有过多的提及，他只是呢这次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呢比较对中国比较了解的，而且过去呢跟中国打交道比较多的一个财务或者是金融专家或者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这么一个角色来跟中国的这些已经离任的这些领导或者是新的经济班子进行了一个比较好的友好的这么一个交通。而且呢他的表现跟布林肯还不一样，他在一些有分歧的问题上他都没有真正的提及，而且我观察到呢他特别的呢看重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而气候变化的问题呢跟一个财政部长呢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的。总体的来看耶伦呢这次呢是放软了身段但是呢没有太多的实际上的内容，这也是呢刚才后面一个网友啊提到的这个问题，在这个对美国的事务的判断上或者对美国的这个两党的这种判断上，中共呢它是有策略的，而且呢它是有战略眼光的，而且它知道呢在这个心理战上如何去呢跟美国的政客打交道，所以说呢在陈期三年之后这个拜登上台三年之后最近的这次高层的这样的密集的复访实际上呢中共是认为美方挺不住了，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营造出一种美方有求于中方的这么一种舆论的氛围，对国内的这种民意来说或者是呢对改善呢中美关系来说这是呢有积极的意义的。所以从这样的一种情况来看，无论是这个耶伦呢访问北京有没有取得真正的实质意义上的进展，并没有多大关系。主要是中国需要的是耶伦过来表示出一种友善的这么一种姿态，或者是呢一种非常的让人看起来很反常的这么一种姿态，中国在舆论上就赢了一局。
这的确是这样，有人呢把美中两国的交往方式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怎么说呢，说中国是嘴硬身段软，输什么也不能输在嘴上，美国刚好相反，嘴软身段硬，不在乎丢面子，只求不输里子。我来请教吴博士，按照一些中国媒体的说法呢，中国这一次又赢了，但是美国会根本改变围堵限制中国的政策吗？
首先我们谈外交关系、国际关系，没必要在这些普通人的这些普通话语上在做多多的计较。那中美关系并不是这样，我们刚才已经谈了用冷战的经验、用缓和模式谈判，已经 概括出中美目前的这个关系现状，实际上是一种缓和的战略正在实施。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看不出美国对中国有所谓的围堵，那这是中国的自己的一个阴谋迫害狂的一种幻想症。就是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美国所做的，尤其是过去俄乌战争500天以来，整个的安全重心都在西太、印太地区，而不是在欧洲战场。这跟朝鲜战争的情形正好是相反。那么过去500天以来，我们看印太的安全框架在加紧的建构，建构出来之后，它意味着什么？并不是围堵中国，而恰恰是一个在巩固雅塔秩序，巩固一个美国治下的和平，一个 Pax Americana。那就换句话说，要维护一个中国的一个政策，维持台海西太平洋地区的现有的秩序以及和平。那么中国所做的，在过去几年所表现出来，都是在挑战这个和平。比如说去年的对台湾统一政策的一个说明，这个国事纲要都在谈这些问题，以台湾的永久统一来缔造西太地区的永久和平，这是一个 Pax Sinica 的一个模式，实际上是对雅塔秩序的一个挑战。我们也看到各方面都在以一个中国原则来篡改一个中国政策等等等等，过去三日公报对现状的一种承认。那么这才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基本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看到都是一种实质性的谈判，这是一种缓和，谈不上是围堵。那么所以我们看现在和未来都是在于这种秩序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维护和尊重，以及中美之间的这种实质性的谈判还能继续多久。克里要马上到中国访问谈气候变化，目前看起来是中美之间唯一的一个能够展开更多合作的一个领域，这是极其重要的，有新增长点的意义。
好的，我们一位网友叫 Paul Pot 222说，你们有三鞠躬就足够了。一位姓孙的网友说，三鞠躬是什么意思？哎，这挺有意思，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吧。耶伦访问中国时候呢，出现这个小花絮，就是说耶伦在会晤这个中国总理李强和副总理这个何立峰的时候呢，特别是对会见何立峰的时候，他跟何立峰握手的时候呢，弯了三次腰。这个事情呢，在美国引起很大的舆论反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叫葛莱仪，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 Pony Glaser 啊，他就发表评论，他说，我希望呢耶伦在中国人面前把腰板挺起来。我们觉得谈谈这个问题呢有点意思，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的对这个问题发表发表一点评论，看看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首先呢是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三鞠躬的问题？
我觉得耶伦这次访问北京呢，身段放得非常软，这是过去美国的政客我们很少见的。作为一个财政部长，是不是这个如此的这个放低身段呢，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当然他是为了带着缓和美中关系的这个目的去的。但是呢，从另外一种角度我们来看，他实际上呢，给中共传递了一种错误的信号，认为呢，美国现在愿意低头，愿意跟中国呢，一起呢来回到过去的所谓的战略合作的这个轨道上去。实际上呢是一种误判。
好，那吴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耶伦老太太她就是这样，这个以前我们跟她接触，她总是很对中国人一种和善的态度。我相信这是她不是表演，也不是故意，就是一个善良本性，一个亲热的一个表达。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他还跟中国的几个女经济学家做了一个午餐会，在长安一号很豪华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行动跟他这三鞠躬都是蛮配套的，他实际上在表明女性的柔软的力量，而这个女性的柔软力量，特别是跟女经济学家，而不是像过去他来中国都是跟公民社会的活动分子见面，现在当然也见不到了这个现在是跟女经济学家见面，那么实际上就通过这种方式来批评中国领导层缺乏女性，也缺乏和平，女性是代表着和平，代表着现在代表着，尤其经济学家代表着理性，那这是中国最缺乏的。我觉得耶伦做的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本色。
好，那么我们最后呢？我们最后这样吧，我们以一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一位叫 NZ Kai， 这位网友他在评论耶伦三鞠躬的时候，他发表了下面的看法。他说，我个人觉得他可能误判了中国的礼仪，就像有的女性见到英国女王或者国王行屈膝礼一样。我的想法是他可能尊重中国礼仪文化，这反而体现了一种自尊和个人修养，或者根本就不要多想，很自然的无心的行为。好，我们感谢蔡盛坤先生和吴强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